因为我觉得要在放弃前一刻，我要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就是用尽全身力气，我才
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的放弃。
你真的就是很倔强的人呢、欸！天哪，一点转换的余地也没有。
就是像你说的背水一战，真的是这四个字而已。当时候我也觉得，如果真的不行就算了。
算了是什么意思？
就可能去另寻他路之类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主持人 Andy。 好客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知识、关于经验、关于故事，让这些故事有更多的流动跟分享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的是来自默默头的默儿。嗨，
大家好。
非常欢迎默儿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好客室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默尔的品牌叫做默默头，然后你的插画创作设计我觉得非常的有个人的风格，然后当然你的产品也有很多你的品牌的特色，然后也经营的非常的好，所以今天想要请默尔来跟大家分享在经营这么多年之间的一些经验啊，一些想法，当然当中有很多心路历程的心情转换，我觉得那都是很珍贵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要不要请默尔来先稍微介绍一下默默头的开始。
好，因为其实这个默默头大家好像都会觉得这个名称就是会很想问说为什么你要取这个名字这样子。
的确，
对，那其实是因为源自于我从以前就是都是念美术的，就是从高中也是 念美术班，然后当时候就是天天都在疯狂的上一些就是术科课，比如说素描啊、水彩啊，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素材是水墨。应该是说因为水墨这个技法就是平常我们上课练习都是拿来画一些山山水水、古典画或者是石头啊 这些比较静物的东西，然后我就自己私心把它拿来画一些很有趣的插画、就比如说画一些搞怪的头颅，然后或者是说画一些搞笑的插画，然后最后就是发展成一系列，就觉得、这系列的这个插画我还蛮喜欢，就是画了一系列头颅的搞怪系列。
头颅，就想象一系列头颅感觉有一点惊恐。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把自己的品牌名称命名为默默头这样子、对，这是默默头的由来、那当然这个是最一开始我也在还没有压力的状况之下就是发展出了一系列的风格这样子、对，那后面当然也会就是慢慢的转变了我的绘画风格、那
这样经营总共已经前后这样多久了，或是说从你开始正式踏入插画设计到现在这样大概几年了？
如果说真的要论几年的话、应该今年算是迈入第十年這樣子。
哇，
对，
经营很久嘞。
对，运气蛮好的。
这其实除了运气，当然一定还是有包含你很多很多的努力，我是这么相信的。对，有时候运气不能够代表所有的东西。那十年来啊，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去回溯你比如说我会去看你很多你的作品，我相信十年来一定有一些转变，对不对？包含你可能在插画的你在绘画的风格，或者是你在经营上的一些心境，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这十年间有没有哪几个重大的节点，或是几个重大的不同，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发生，然后为什么想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就是其实像我最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创作初期，其实在画画当下你是没有压力的，你是随心所欲的画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当你经营品牌，然后或者是把你的插图去商品化的过程，你就会发现非常现实层面的问题要解决。比如说像水墨这个素材，虽然说好像蛮有特色，可是当如果你使用太多一些干擦或者是一些非白的笔触，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要做卷印的时候，这些非白的笔触我是做不出来，我制版制不出来。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因为这些细节你可能会妥协掉一些你可能插画中觉得很精髓的部分，就因为它没有办法被商品化而被妥协了。那包括说像其实图案表现也有很常被用在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像一些织品类的一些表现美彩上，你就会发现这些非白笔触是没办法做到的。对对
对,
对， 那所以我也会从这样子的比较现实层面问题去慢慢思考说，哎、欸，那这样我是不是可能要改变一些我的绘画风格、嗯、等于说我的绘画风格是因为商品制作的这个过程去被一些现实层面去、
哦 okay、
去强迫着必须要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了解，就是在执行的技术上，因着这些技术跟你考虑到可能产品完成的一个完整度，
对 对, 對，
不得已要去做这样子的修正，但它是以一个类似水墨的一个眉彩法开始，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开始，这样子，
对，對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蛮有趣，就好像是你觉得一开始画画是一件很随心所欲的事，但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工作。嗯，或者是你要面对一些现实层面，你就必须还是要做一些妥协，但你又必须要在这个现实跟理想中间取得一个你很舒服的平衡，这样子。对，当然这个过程我觉得也算是花了蛮多时间去探索，就是同时也是自己喜欢，然后又是比如说市场也喜欢的样貌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后来就是风格的部分我就去掉比较多笔触的地方，所以我后来的线条就慢慢演化说比较干净利落的边框，然后就是把重点摆在比如说一些故事陈述的方面这样子，然后去再把这些插画的主题或者是个性比较凸显它的特色出来这样子。
我觉得在插画的主题上啊，我去看你许多的作品，我觉得你好像也有分几个时期，因为我觉得这一定是的，因为人在不同阶段，你可能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感受，或是你这时候会想到呈现的一个题材，一定会有点不同。所以我观察到你一开始比较是画动物，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是有那个小毛病怪兽系列，哇，这系列好可爱哦、喔，我必须惊呼一下哦！我很少被这种插画触动的，但我去看你的作品，我就哦，贴图马上买下去，然后就觉得哦，这好可爱。可不可以聊聊你过往用动物跟现在的这些转变是什么？
嗯 ，OK， 因为其实我自己有观察啦，就是像现在插画界。最大最流行的主轴就是我发明一个角色，或者是说我创作出一个 IP， 那我就是用这样的 IP 去发展我的故事性。比如说大家可以可能耳熟能详举一些例，像比如说 Hello Kitty 啊、oh. 或者是 Snoopy， 就是他们是一个很鲜明的 IP。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蛮不喜欢就是一成不变的创作历程啦、嗯、就是比如说我好像觉得我设定我得画一只猫，我就要画一只猫一辈子，
画一辈子。
我要画一只狗，我觉得都不用做很久，我就觉得我好像会有山穷水尽的一天、嗯嗯。所以我很喜欢就是用系列去陈述我的创作。就比如说，当然像我现在的年龄跟可能五年前、十年前我整个创作的心境都不一样，或是我当时候面临的故事也都不一样。那这个历程就是会。比如说在五年前我的心境，我可能比较常就是创作出什么样的风格或什么样的故事，我就会依照当时的心情去创作系列的插画出来。那就是像五年前我就画了蛮多小动物系列的作品，然后演变到现在，我开始会慢慢的比如说用比较多的色块。那除了当然是因为是一些表现美彩的一些考量之外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心境的一个转变、嗯、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你用一个很简单的色块或线条能够去表现一个很复杂的故事是一件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嗯、
我觉得这点是很特别的。你刚刚有提到，因为我觉得过去是动物系列到现在小毛病怪兽系列，这个小毛病怪兽系列你刚好提到你是用色块或是线条，那如果大家可以去有空可以去搜寻一下默默头的作品，我觉得尤其我们现在现场其实也有哦，我觉得真的是太经典了，大家看到上面这些是标的图标，对不
对？
胶
标，胶
标都是小毛病怪兽哦。然后你看有很多不同，这总共有几只？这个系列有几只？你数得出来吗？
这系列应该是不下四五十。
对啊，对，因为我一直看就一直有。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你很特别的是，你赋予它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好像很通俗，好像是我们生活中就会遇到的一个状况，或是一个心情、一个个性、一个特色。
对。
然后你会给它一个文案。 对对，就是我觉得你的文案很特别，
对，
它会让人家除了看到哎这个图像很抽象以外，因为你帮他取的名字或是你给他的文案，然后就觉得哎好像可能我是被你触动了，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一定是常常在思考这些事情，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念出来，我还特别去存下，因为太多了。比如说你有一个系列叫双下巴，他没有在现场，双下巴没有在现场，大家可以去看，有一个系列叫双下巴，然后你的图、你的图配文，你的文是写你们都只有一个，我有两个，
对，
就是你把一个好像大家世俗中认为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个东西，把它用一个好像更正面、更乐观的态度去面对它、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烂肉，烂肉听起来是不是好像就是不是很好、很软烂，对不对？嗯、但是你写的是整天躺着不动也是够累的。然后比如说还有粉刺，粉刺就是说把我挤出来，明明就看就更难看呗。我就觉得哇，本来是一个，比如粉刺在我们女生的观念，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是你的图跟文让我看到就觉得哇，除了有点诙谐以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我好像用一个比较开心的角度去看待粉刺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谈谈过去小动过去的小动物系列跟现在的小毛病怪兽这当中的转换，跟你在做图文之间的搭配，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因为确实、一开始就是单纯在学生时期就是开心的画画，那到中期我开始加入一些比较故事性的东西到我的插画里面、因为我觉得你要把你的插画可以让它的寿命更长远，它就不能只是外表可爱，它必须要加入文字的深度进去。那我当时候就是创作了蛮多系列，然后加入故事性的一些插画，比如说当时候我就有一个作品是有时候隐藏是希望被发现，
有时候隐藏是希望被发现的，
对，就是画一只小鹿藏在树丛里面、
wow、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作品算是引起还蛮大的共鸣，就是大家甚至会觉得这句话触动我心，然后他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而购买了你的商品、然后那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惊艳到说哎、我不是只有图片可以带给别人力量、我连如果你的文字也可以带给人家一点点感动或是一点点影响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对，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觉得我希望可以在系列插画中加入更多自己想要传达的理念，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那就是像刚刚 Andy 姐说，就是我们小毛病插画系列我想要讲的故事，其实就是也是在某一个时期我其实非常非常在意我自己的外表、对，比如说长了一颗痘痘我就很烦恼说我会不会出去跟朋友见面他都在看我那颗痘痘、或是说、今天好像变胖了一点，我是不是就 要穿衣服把它遮起来、那这么多的烦恼，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根本就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东西，他们甚至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是
不存
在
的，
甚至这一些小缺陷都我觉得都是造就你一个人的特色的一个 元素之一。那所以我当时候就收集了身边非常非常多朋友的烦恼，我就觉得哎、我想要把这些生理或心理的烦恼把它们画出来、然后我想要用很可爱的一个形式去表现这些缺陷、所以举凡说像生理的缺陷，就比如说自然卷、或者是说粉刺，
自然卷有在现场
或双下巴。那心理的话就是比如说像优柔寡断啊、或者是像任性啊、对，就是像一些比较生理跟心理的缺陷，然后我把它用一些比较可爱的元素表达、然后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小毛病，会觉得其实这都是换另一个角度我们都是这么可爱、其实你很幸福这样子、
哇， 这段话好励志哦就是本来我们认为是一个缺陷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转个念头去接受它，甚至你会喜爱它，觉得它很可爱。哇，所以 你如果像你这样讲，可能很多你的粉丝你的顾客本来可能被这些观念很困扰，但是因为你的这一个一句话的文案或是一句话的形容，然后甚至包含这个图像，他就觉得哎、我的自然卷其实就是这么好看，
对，而且当你发现他们会很开心的接受自己的缺陷，说：“哎，这个就是我啊，我就是有自然卷啊，我就是蜜大腿啊。”他们反而很开心的去接受他们自己小缺陷，或者是说他们很甚至以他为傲，你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好像很有趣，然后可是又同时也很温暖的一个样貌。
我觉得一个作品可以呈现到这么深的一个影响，我觉得难怪你会说很有成就感。我听起来都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要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耶。因为市场上真的好多插画啊、手绘啊、各种设计师、各种画家，那我相信大家都在找自己的风格。那我觉得你的这个例子真的就是一个很特别，然后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发展中，对不对？
是。
然后他也陪着你去衍生出很多其他不同的产品，对。那我们刚刚聊到说，从创作的历程到不同系列，那系列当然会包含跟一定跟创作者自己本身有很多关系。我们不大可能，比如说你做的歌，你唱的，你编出来的曲子，然后你画的东西，跟你这个人完全无关，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些一定是从生活中去取材的嘛？
对，
好，那我们就是聊到说这些创作，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么多完整的创作。那我知道过去莫尔你有把创作然后转化成是服饰产品，还有一些周边商品，到现在在我们镜头前有这样子包包袋子的一些周边商品。那我们来聊聊看，比如说你过往这样一直绘画，一直绘画，一直有作品，一直作品。那但是你在思考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会经历过哪一些思考的过程？你会考虑什么？
对，因为当然就是要怎么样选择图案到你希望呈现的商品上面，我确实也下蛮多功夫。首先第一个就是图案性要是基本上就吸引市场的图案，所以我通常就是都会把我的作品分享出去以后，然后看大家的反应。大家一定会比如说比较喜欢哪一个作品或是哪个角色，那你就可以着重看要用哪个角色去发展这些商品。那第二个就是我还蛮喜欢用剪裁这件事情加入就是插画的表现，比如说就是之前有创作一系列是懒猫，就是有一只很懒惰的猫咪，然后它就是会藏在衣服里面，然后可能露出一个屁股或者是说头隧道掉出来，但是我就是会特别搭配它的剪裁，比如说它就是平常一个衣服盖着的时候就只露出一个屁股，就是也让衣服或者是商品的剪裁去加入这个故事的互动性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应该也算是就是我的作品蛮大的特色之一，
就是有这些小巧思。
对，就是包括其实像情绪分裂包这个系列，我也加了蛮多就是这个类似的故事性下去。比如说为什么我当时候会把它取名叫做情绪分裂，其实是因为除了它可以一秒拆卸，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拆下来，然后
就变成这样子的包包，
对，它可以瞬间变成两颗包包，那因为它在里面跟外面都也各有一个角色，就是不同的缺陷的小毛病怪兽，所以我就是希望表现出就是人有外在也有内在，你好像拆下来又是另一个不同面貌的自己。
这里还有一只 OK， 我不知道这里有藏一只耶。
对，我是希望可以它就是好像拆下来跟放上去都是不一样个性的东西。
那以你的个性是这两个搭配你也会想很久，对不对？一定的，你一定这里放什么跟这里放什么，我觉得你考虑的除了配色以外，
对，
你一定会考虑到，那这个人可能会需要什么，需要什么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颜色也是一个还蛮有趣，可以表现一个人个性的东西。所以这颗包包它除了就是，它可以除了在小怪兽有不同的个性表现上面，我觉得颜色也是一个，比如说我平常搭配我喜欢比较深色系，那它就会为自己可能搭一个比较深色系的配色，然后或者是说它比较活泼，那它可能就会搭配比较亮的颜色。对，可以让客人就是自己去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或角色。
那从以前比如说你一开始是服饰，这当中你可不可以大概跟大家说明，因为我知道你做很多不同的周边商品，可不可以稍微举例一下你大概做了哪些东西，就是因着你的插画创作衍生出来的周边商品大概包含哪些品项？
哇，我真的该做的都做过。
对，你就念大概可以念一小时，对不对？
对，比如说像袜子啊、帽子啊、什么披巾、围巾，然后 衣服、裤子、外套，对，就是几乎市面上就是能出的都出过啊。那当时候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服饰类它真的是竞争者太多了，然后它的汰换率太高，等于变成说我每个礼拜我都在出新的东西，这件事会让我的第一创作力的耗损。
所以你当时在做服饰是给自己一个目标，是每周新品吗？
对。
天哪，我跟你讲，我们好好拍刚开始也是那时候真的快死掉了，每周要出一个新品，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感觉。
是，而且因为我又只有一个人，所以我等于说从衣服的设计，然后我又自己制版，然后又自己印刷，自己拍照，自己修图，然后写文案，然后出货，然后到就是上架，一切所有就是在一个礼拜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这个过程，我是在给我自己一个不能怠惰下去的目标，其实只有这个目的。你要说赚钱，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办法赚钱啦。
为什么你觉得每周新品没有达到销售的目的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后来都有思考过，对不对？
是因为手工你不可能做很多件，那你可能顶多就是做十件二十件。当然十件二十件是完全不会有什么库存压力，一定是一上架就买完，可是这样的数量，你也不可能，然后做那么多事不太可能真的可以赚到非
常多。那你那一二十件卖出去之后它还会继续卖吗？还是都是限量的？
我都做限量。
天哪，那你等于那一周的努力就只能有那一二十件的收入。哇、wow、
然后维持了七年。
我还想说两三年就很了不起，我就一年就哎 OK， 两三年不错，结果你七年呢、欸、
对，就是真的青春还蛮热血。但是其实我这觉得这七年很棒，就是也是收获很多，因为我这七年我想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我想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到什么程度，那第二，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养成大家回来固定回来看你创作的习惯，因为我觉得只要大家习惯了，好像哎、欸，我每周就是想要来看你，
好像
又做了什么新东西，
对
对
对，
他不一定要买，他只要回来看，我就会觉得很开心。那这个过程，我觉得当然也是可到现在十年，我觉得当然也是真的有养足了我的一些
能
量，一些对能量，所以我觉得现在才有勇气，就是迈入转型这一块。这样子，
我觉得你刚刚讲一段话很好，哎、欸，就是你说他们会来看，也不需要买没关系，但是你希望他们能够记得你，然后他会回来看，然后就是记得说哦，默默头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东西，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插画作品，会有一个新的角色，或者是任何你会黏住他的东西。其实这就是大家都在提的社群的黏着度，你可能在不自觉的当中你就养成了你的粉丝的黏着度。所以像我看你的那个 Instagram粘着度也都是很好，互动也都是很好啊，这也都是可能那七年当中做的事情有累积到，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一般消费者一定会欣赏认真做事的人。对，如果我知道你，我如果说我从第一天认识你，然后看着你这样做七年，我打从心里也会钦佩你这一个，真的，我会钦佩这个人跟这个品牌。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做品牌，的确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嘛，大家在买东西，当然还是有人是冲动购物，但是很多人其实是在观望，他都是在观察。然后我可能先看到的东西，我会先等等看，消化看看，或是再观察看看。搞不好这个东西我最后买的不是买给我自己，我是送给我朋友。比如说你出了这些系列，我说我朋友蜜大腿，这是你啊，我买来送给你之类的，类似这样子好玩的一个情绪。所以可能消费不是在当下，
对，
但是你一直把它圈在你身边，这一招很厉害耶。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有这一招？
我当然是有一点意思啊。对，但
你做的很真诚。真的，
对，就是把一直放，我也是把自己一直放在我不是商人的定位在做事情。就是我本来就是以我自己是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在跟大家对话。那当然这七年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模式其实没办法是经营一辈子的，毕竟我的年龄有限，我的青春体力也都有限。
对，真的这样七年真的太厉害了。
对，这样子的练习，我觉得在七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可以告一个段落，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再做 再把东西可以再做的更符合自己要求的品质一点、嗯、因为 你真的要讲一个礼拜出一个新品，这个东西的品质或质感或者是你想要做到的分数可能没有办法到很淋漓尽致、嗯、因为你就是每天被时间赶着跑。
嗯，
那再加上我觉得衣服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竞争者，那大家不是在比价、
嗯、
那不然就是在就是比品质、
嗯、
那我当时候就是也是考量了各个因素，觉得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忍痛的决定，
一个改变。
对
对,
對，就是我想要再更专注在某一项专业上面、嗯、就是好 你如果今天要做衣服，那你就要做到是
最好的。
对对对。你不能就是我什么都想做，就是、嗯、那我也做文具，我又做袜子，我又做纸胶带，我又做贴纸、
嗯、
什么都做，但我发现、嗯、这个过程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一件事真的做到100分、
嗯、需要聚焦，产品线越多当然它就会越分散你的注意力嘛。 对,
對，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聊到说你是在七年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对不对？据说这个改变已经是有点背水一战最后一次机会了，是不是？要不要跟我们聊聊当时你从服饰想要转换整个策略转换到包包袋袋袋子的这一块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哼，对，那当时候决定忍痛转型，就是就刚刚前面提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体力能耐大概就是到这个程度、
嗯、
我觉得我接下来想要走比较再更有质感一点点的路线、
嗯、
然后把事情再做更专业化一点、
嗯、
所以我当时候选择包袋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我前面也有就是什么都开发嘛，那包袋这个产品好像是我发现就是大家接受度蛮高，然后第二是我有观察现在台湾的市场，就是以插画在玩包袋的品牌非常的少。
哦、oh, ，OK，
大部分
也是有做过一些市场调查了，对
对，大部分可能就是他是就是买品牌的，他、
嗯、
就是包包上面就是贴他一个 logo，、
嗯、
可是可能很少人会拿插画或是故事这件事是放在包包上面在卖，
嗯、
等于说他的卖点可能甚至是故事或插画、
嗯。
那第二当然是因为这个包袋的门槛非常高，
嗯、
因为他可能起订量一起订就是500、1000个，
嗯嗯、
那他需要资金比较多，他要仓库。库存压力各方面都非常高，所以是在我们这个环境领域的插画创作者一般比较难达到的门槛，所以相对他竞争者就比较少、
嗯、哼。
那所以当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想要选竞争者比较少的一个市场、
嗯哼嗯、哼。
那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有发现，因为我就是为什么我会画烂肉也是自己的化身啦因为我发现比如说卖鞋子卖衣服卖手机壳，它都会有一些型号的、嗯、或者是尺寸的一些限制。我买这个鞋子可能37号不能穿、
嗯、
然后我要换成38号、
嗯、就是你给的那规格要非常的多。
对，你光是规格、嗯、你的备货这些就好麻烦、
嗯、
那包包它是一个就是不分春夏秋冬、
嗯、
那不分高矮胖瘦不分男女老幼它不需要去考量这些就是那么复杂的因素，所以我就当时候就是当然也是做过蛮多功课，然后也有做过一些市场调查、
嗯、
然后跟以往一些贩售经验，我就觉得综合这些起来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专注这方面、
嗯、
但因为前面我就7年都在做服饰，所以刚开始转型当然是会有一些反弹、
嗯、
他们就觉得真的假的，
说顾客反弹，
对，他们会觉得怎么可能、
哦、
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形象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就是服饰相关的，对
对，他们会觉得怎么可能、
嗯、
就说不做就不做、
嗯、
因为这好像就已经是你品牌的
灵魂
特色，
对
对对，你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是一瞬间切换吗？
算是、欸、
哇哦，很大动作，
算是瞬间切换、
嗯嗯、就是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对，
然后就类似公告给大家说之后会变成这样，
对，然后也有
一点转换的余地也没有，
就是像你说的背水一战，
真
的是这4个字而已、
嗯、
对、
嗯、
我就觉得当时候我也觉得如果真的不行就算了，
算了是什么意思
就可能去另寻他路之类的，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时候有到这种是那时候是累了吗，还是就觉得 就是你已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如果真的又不行，你也觉得可以先休息
了。对，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尽力了。Oh. 那我也知道我这样的模式我不可能做一辈子。
嗯，
那要转换跑道，你只能趁这个时候转换。嗯，你如果真的到40岁转换，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
Oh.
对，那所以当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做了这个蛮大的决定。
嗯嗯，
对，
嗯，
那一开始
怎么样？
真的是惨遭滑铁卢。
怎样叫惨遭滑铁？是不是形容看看怎么了？
一开始我设计了一款包，然后真的就是那整个月就在卖那个包。
嗯，
然后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其实行销这方面很弱，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撒避暑，就是整个月我都免运啊，我都帮你出运费，
哦，
就是给你们 hold 康，这样就自以为。
自以为有 hold 康给人家，
自以为有 hold 康，
大家应该会来这样子。
就一整个月就是卖不出去5个这样子，
哇，
很惨很惨。
哇，那心情应该很，
毕竟这是一个背水一战的第一站
，
就遇到这个滑铁卢。那
天哪，你心理素质很强哎，你可以走到现在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当时候第一件事情做的是给自己放一个长假，嗯，我就去环岛去了。
嗯，
对，就跟我先生就开始第一餐第二餐疯狂的吃喝玩乐，嗯，但是这个过程当然吃喝玩乐过程也有边在思考说，嗯，我还能怎么样调整，
嗯，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好像还没尽力，嗯，因为我觉得要在放弃前一刻我要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就是用尽全身
力
气，我才
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的放弃。
你真的就是很倔强的人呢，欸！天哪！
对，那当然就是这个月也算是请益蛮多朋友。我自己知道我在行销这方面很弱，嗯，所以我就有请教一些比较行销厉害的朋友。他马上一瞬间就点出我一个问题，他就说：“你整个月给人家优惠，你整个月自以为给人家就是什么免运，
嗯，
他说可是你的甜蜜期拉太长。”
哦，没有那个冲动，
对，就是你完全不会让人有想要冲动购物的这个东西存在。
嗯，
对，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需要这么多技巧，嗯，就是甚至说你在推出优惠，你甚至都要分好几段，比如说有早鸟价啦，嗯，晚鸟价，或是我甚至只限制3天、嗯，1天这样子的，
就是真的让我马上就要下单的那一种。
对对对，嗯，所以我后来在第二款包推出的时候，当然我相信在东西的成熟度上有提升之外，就是商品力本身有提升之外，那行销策略的转换也有帮助，
嗯，
那所以第二款包上架的时候就真的是谢天谢地，就是对，就成绩很好这样。
是就是他吗？
不是不是，
啊，不是他哦。那这款更好不是吗？哇，那我觉得像你刚刚提到说，首先我必须要先再一次肯定你的心理素质，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过程虽然我们现在听你这样云淡风轻的去描述，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背水一战把服饰改成包袋的策略，然后一推出的第一个月只卖5个包包。哇，我觉得这是真的，大家如果在做品牌应该知道那个心情，或是你当下会有很多的情绪，
嗯，
那还好你有去充电休息了一下，对不对？然后你刚才提到在行销这个部分，
嗯，
我觉得其实像你是插画创作家，大家不见得都是有行销背景，比如说你在学校不见得是学这个的，可能有人是很会做甜点，他也不见得做一点点就会懂得怎么经营品牌，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遇到的问题都一样。其实经营一个品牌真的他需要的能力好全面，就是你看你刚刚讲的一条龙，从产品开发，哦，到你可能自己要做很多市场调研，动手去做，然后一直到东西出来了，你要拍照，你要写文案，你要懂网络社群怎么写文案，甚至你如果要下广告你还懂怎么下广告，然后到最后出货包货都是自己一个人，其实这就是品牌的人生。一个日常，
嗯，
那行销上我相信还是很多创业的朋友他不见得懂行销，
嗯，
那如果你在过往有这样子一个经验，你觉得啊，我不懂行销，到我现在好像操作得很不错，你或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先告诉他们说，或许他可以从哪些角度先去努力，或从哪些事情先去着手做做看， 不会有点乱无章法、毫无头绪的就埋头乱来这样子。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一直狂丢脸书广告，然后一直丢，但是却没有回收，没有任何的好，没有任何的回报。因为现在真的广告有点太虚了。那你会怎么给这一群做品牌的朋友一些建议呢？身为过来人，
好，我当然自己觉得我没有到那么专业到可以给建议的程度，但是我自己有发现。我能够就是好像看起来哎、欸、还有效，是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爱买东西
哦、oh, okay.
对，我从大学就是那种网拍大户团购组，就是会去那边到处揪团然后跟大家一起疯狂买东西的那种人、
哦、
而且我那个年代网拍还没有那么盛行。
你的年代到底是多久？
很久，
讲的好像又到底是多没有，
还是骑摩的时候？
我们没有要讨论年纪这件事情，只是你不要把自己想讲的好像年纪。
骑摩那时候够久了吧？
骑摩啊，嗯，
骑摩雅虎拍卖，对对对，就真的是开始啊，就真的是开始，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超爱买，就是真的是每个礼拜都在买，然后都会有固定几家，每个礼拜他礼拜几上新品我都知道，了若指掌。
专业到你几乎就是他们的品牌行销，
对，都一定会去看，然后就开始揪，然后说我要揪这一团，然后满多少免运统计这样子，就是我自己非常爱买，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可能比较懂顾客心态，就是我知道怎么样子的优惠或者是怎么样的文案会比较吸引客人。多停留几秒钟去看，就是不要这么的商业化。所以当我自己在下一些优惠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这样子的
有吸引到我们自己吗？
对，我自己会想买吗？我自己都不想买的话，那我怎么希望人家也要买？所以我通常是用这种比较同理的方式去设定我的一些行销的方式，这样
就是跳脱自己是品牌主理人的身份，用消费者的角度去看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欸。就像我们在像我们好好拍在拍商品照，或是我们自己在推出任何东西的时候，尤其客人有时候外包给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去讨论一件事情，是这张相片是我们觉得好看，还是是品牌觉得好看，还是是品牌的顾客觉得好看。其实我们的重点是谁？品牌的顾客。所以我们在跟品牌做拍照之前，我们一定会跟品牌去了解说你的 TA 是谁，你的目标客群是谁。假设你的目标客群是二十几岁的女生好了，结果我拍得很老气，那他们怎么可能会停留在这一个画面里头？他们怎么可能会被你的视觉所吸引？ 对，所以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抽离自己很主观的那个立场，我觉得是做品牌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再怎么样，你看你做的包包，你画的东西，再怎样都觉得我自己创作是宝贝啊，是很棒的，是世界第一的，但是不见得世界上所有的人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是，
那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去传达，然后只能就是客观。那你刚刚提到说你可以抽离，那比如说你从经营上有没有一些方式呢？我觉得你的 IG 的互动真的蛮好的，你有没有自己觉得有一些小诀窍，或是你觉得人家会愿意跟你互动，或是这些粉丝会跟着你这么多年，你觉得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当然第一，我是把客人完全都是当朋友了、嗯，就是甚至有时候我会自己觉得好像太没距离，好像要拿捏一下那个分寸，
哦哦、会跟他聊天什么的嗎？
会，就是基本上我不太会有一些什么品牌的价值了、嗯，然后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也都很乐意回答、
嗯、
所以甚至有一些客人都还会跟我分享一些他的心事啊或是一些感情事啊什么，就是后来变朋友的都很多、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之外、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把利益摆在第一个过、嗯、就是我在卖东西，我好像不会很认真的去算说这样子赚了多
少，
或者是说我好像要抓、嗯、一定要抓什么4:6什么
利润，
对对对、嗯、我反而是自己感觉这个东西
对了就是对了，
对对对，也许它的成本很高但是我觉得它好像不能卖那么贵，或者是、
嗯
欸、这 成本很低可是我觉得还有那个价值，就是我好像不会用一个很世俗绝对的、
嗯、很制式的一个算法去
算，对对，去算法去算我应该要赚多少钱这件事情、
嗯、所以 我觉得啦，做品牌真的没有一个 SOP，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论。因为比如说也有人会说，你的定价就是应该要怎么计算，你才不会亏本。你如果真的没有去算，你一直在做生意，但是最后亏本了，因为你的感觉对，你的直觉对，这也可能是发生的，嗯、对不对？你觉得、我就是做我开心的事情，但你不可能一直开心，但是一直没赚钱。嗯、所以在现实跟理想之间，跟梦想之间，要去抓一个平衡，本来可能就是做品牌的人很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我相信很大部分的品牌还是会以商业导向为利益嘛，毕竟你经营一个品牌，经营一家公司，你就是希望它能够赚钱，能够盈利，能够照顾到员工或更多的人。所以这还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只是你要用怎样正确的方式去赚到正确的钱。那像你刚刚说你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商人，我觉得这一个出发点就是成就你现在跟人家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很难的，这个特质非常的难的。对啊，来罐头噪音来，小贝。